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 QT 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六章一到十节。在第一节保罗就提到不可徒受神的恩典，也就是不可辜负神的恩典，在恩典里面堕落或是明知故犯。那是因为之前在第五章有提到他在劝哥林多人要靠着耶稣与神和好，不要再落在他们的罪恶里面，落在他们的软弱里面。那接着下来在第二节就讲到说，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现在就正是约拿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这里是引用以赛亚书49章第8节，预言到耶稣将要成为我们的弥赛亚，来拯救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但在这里呢，保罗的主要的用处就是不要因为你承受很多的恩典而因此徒受神的恩典，而是要趁可以寻求神，而趁神来拯救我们悦纳我们的时候，就要来快快转向他。这让我想起以赛亚书55章第6节讲到，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日子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开始停滞不前，或者呢重复过去一些的错误的反应，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离神有距离了。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久了，很容易就陷到一个形式，而觉得很多事都是理所当然，我们就不再感恩，也不再看到都是神的恩典，很容易就在这个恩典里面坠落，甚至呢我们去背着神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我们明知故犯，甚至陷到一个宗教在批评论断里面。本来我们敬拜应该是全心全意向着神在敬拜他，本来我们的听信息讲到的信息是带着一个渴慕一个受教的心，但反过来因为我们已经在教会太久，很容易落入一个形式，而因此变成在论断说这个带敬拜的主领他带的怎么样，这首歌怎么样，或者这篇信息，或者这个讲员怎么样。我们真的要很留意，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真的要在悦纳的时候，在拯救的时候就要来靠近神，而不是在一个宗教的形式里面在过这样的宗教生活。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冒犯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呢？这些都会表现我们到底是不是已经活在一个宗教，还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持续的被更新，持续结出生命和福音的果子。这几节经文真的提醒我们，特别在现今的社会，我们看到光明和黑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我们要趁还有白日，要快快的来靠近神，追求神来装备自己，也快快的做神的工作，无论在传福音，在我们的生活，在职场，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为神做盐做光。那我想到更实际的就是什么叫做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就是当现在我们还可以来追求神，还可以基督徒聚在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握每一个机会。什么叫做现在呢？就是当下神如果借着讲台，借着信息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立刻对神有一个正面的回应，我们立刻来悔改，立刻来改变。那我也觉得是现在就是要竭力主动的来寻求神，来回应神的每一个引导和带领。当神提醒我们说要为这件事来悔改或道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是迟疑，或者有自己的感觉和想法， 还是我们可以放下这些感觉和想法，立刻在现在就去行动。那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位分享到怎么样时间管理，我们常常觉得说有很多的事情做不完，那其中一个小秘诀就是你把现在你当前这件事情做好。我们通常很容易分心，就想到另外五件事情想去做好，但是如果我们先一件一件把现在当下的做好，其实就在时间管理上就会有一个效率。那同样我觉得在属灵上也是一样，当我们真的是在现在神在我这个环境在这个时段神对我的开启和光照，甚至神要我去行动要去顺服的事情，我有没有真切切实实去做，那我就活在这个悦纳的时候，就是活在这个拯救的时候。其实万事都在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我们能够把握现在去回应神，去回应神借着环境或者借着人在我们身上的制作，其实我们就是在成长，我们就是在被改变。不要想说哎呀我等到明天吧，我等到下一个小时吧，很多时候我们就因为单言而错过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或者只有几天的时间去回应，而当你错过的那个时候之后就没有再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自己过去这一年在操练顺服神上面，就常常经历到如果我没有当下立刻反应，事后这件事情就真的就没有达到神本来计划要做成在我身上的。我好几次在一个很临时的状态里面我被就是被要求要做一些我没有预先准备好的事情，而当我在当下不是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或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去拒绝，甚至是不理会，而是我在当下有一个正确的想法，说没关系，在这件事上神一定有恩典，虽然我没有预备，虽然我没有任何的这预告，但是我相信神你会在这件事上仍然来负责。那我就发现神常常在这种急穷之间，在我当下的一个小小的顺服里面，神就做了很多很美的事情。那我也学习到当我愿意活在现在，就是在当下神给我的恩典，当下神要拯救我的这件事情上，无论是我要立刻的去回应，或者立刻的去做一件事，或者是立刻的悔改，或者是道歉，我真的发现就只要我愿意相信神，而且愿意简单的顺服，神就真的是能做很多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事。所以愿意借着这几节神来提醒我们，真的要把握现在，现在可以被悦纳的时候，现在得拯救的时候，就去回应神。那接着下来呢这一段经文就讲到保罗怎么样，他说凡事都不要叫人有这个疑惑，而是呢在每一件事上，在各样的事上呢，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这是神把这样的一个仆人的心智放在保罗里面。而当你看这每一节，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节，你真的看到保罗他的一生真的活出这样一个舍己，这样一个为主而活的生命。那我们会想说，到底他的秘诀在哪里？到底是什么会让他常常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刑罚，却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这几节经文有没有很相似？好像是曾在谁的身上你也看到了这样的生命。对了，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如果我们会去看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讲到很多的经节都讲到耶稣是他没有加容美貌，被人藐视，被人误会，但他常常选择舍己，选择顺服阿巴父的旨意，而因此他带下了生命。他看到他的后裔也有许多的人因为耶稣的这样舍己的生命而得称为义。那我们基督徒呢，就是要效法这样的生命，特别是做领袖的，很多时候可以说是有很多的难处，甚至是误会误解，跟你的同工也好，跟你的小羊也好，有很多的可能是你需要低伏下来的。那我们作为领袖的，就像耶稣给我们的榜样，还有保罗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学习常常下来，常常向着你的权力，向着你的尊荣死去。而只有借着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才会彰显神的生命和复活。那我们看到其实在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十节也提到，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另外在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五节也提到，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实在这样听起来都很伟大，就是要为主而死，而为主而活。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做过这样的祷告，对吧？但是在实际生活里面其实是非常挑战的，因为我们常常需要面子，我们常常需要是那个对的人，我们不希望说在一个互动的里面好像自己是成为那个错误的或者失败的那一位。常常是我们的面子没有办法下来，以至于我们没有真实的能够活出这样一个谦卑的生命。那保罗在这一段特别讲到了有好几个工具我们可以使用的，就是在第六第七节这边讲到说，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还有仁义的兵器。其实这就是一个连于耶稣，不是靠自己，靠自己的想法和感觉，而是常常让圣灵来引导。当圣灵有一个催促说你要去对这个人道歉，或者当圣灵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无伪的爱心，一个不假装一个真实的爱心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神的大能就会在我们的身上。那这是保罗他自己活出来一个舍己向己死的生命。那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怎么样向着这个老我，向着己死掉，而效法保罗，效法耶稣？例如你既定的一些想法，你固定的一些固执的一些性格或脾气，甚至你的惯性的一些生活方式、说话方式、爱讲理等等，你愿意向这些死掉吗？如果你发现生命有哪些方面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甚至你有很多的属灵的操练，你进食，你祷告，你花很多的时间读神的话语，但是你仍然没有发现自己在某一些地方有突破，我真的要鼓励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还坐在那个王位上不肯下来，不肯死，不肯向着这些你的老我死去。只有当我们真实的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放下我们的惯性， 而更多向着神的爱，不是因为一个意志而已，一个意志的克服，或者一个暂时的一个用意志去压制我们自己的情绪，而是一个真实的，是因为正视到神在这一件事上，在这一个关系上，神要我们学习他的爱，而神的爱来充满我们，就有一个力量，爱既完全，就有一个力量使我们胜过在我们里面所有的惧怕，所有的不服，所有的怕受苦，怕吃亏，怕不公平，怕献丑。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越这样从神领受爱，就越有一个力量可以向己死，而向着神活过来。但在这里我必须说每个人要扮演好他的角色，不是领袖只是一昧的谦卑下来，这样就是一个好领袖。那我们看第十一节这边讲到说，保罗说，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是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你看到保罗非常直啊，他非常没有遮掩的这样对着哥林多人说，我的心向着你们宽广，但是你们的心却是狭窄的。但是我这么诚实的对你们说，心我真的看你们是孩子，我才这样对你们说。不知道在我们当中的领袖，你有没有这个勇敢的心，就是即使你可以谦卑下来，但你仍然可以对着你的小羊说诚恳的话，一个凭爱心说诚实话。而在我们当中，你是作为一个跟随者，当你的领袖这样来跟你对话的时候，你通常是带着怎么样的态度？你是一个坚持呢？你是一个要自我防卫呢？还是你也可以效法保罗一样，常常一个谦虚的心？或许你的领袖说的话可能带着一些情绪，或许你的领袖说的话的用词不一定是最悦耳的，但是你愿不愿意超越这些情绪，而听进去你的领袖真实要这样一个在爱里面，在一个为父为母的心里面对你说的劝诫的话？那我又想到我过去的一个经历，就是我跟我的一个同工在对话的里面呢，他就很直的，而且带着蛮多情绪的，就说出他对现在我们这个牧区的一些想法，他觉得可以怎么样改善的更好，他又觉得我可以怎么样有一些改善。那因为平常的我都是比较容易怕人或者得罪人或者跟人不合，所以呢我其实还蛮能够下来，我如果是我做的不够妥当的，我一定会跟我的同工道歉。但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一边听呢，神就一边给我一个对他的认识和了解。我知道他不是好像冲着我来，他只是对这件事很有负担，而他平常就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人，说他的说话就特别的直，特别的带着一个热情在他里面。好，如果不认识他的人就会觉得可能会很容易被他冒犯他的语气和用词。但因为我很认识他，所以我就在一个很平静安稳的里面，不是在一个害怕怕他指正我或者我会受伤的里面，而是我在一个很坦诚的里面在听他说。等他说完之后，我还是照常的会谢谢他，然后在他指出的一些事情上，我向他就是道歉也好，或者向他说我可以怎么样改善。但是呢，因着神给我的这个勇敢而对他的爱呢，我不单只是回应他了，我进一步要跟他有一个真实的沟通，也让他来了解我。有时候我们领袖只是这样跟小羊有一个表面的好像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但其实我们心里面仍然是有一些的不舒服，甚至是有一些自怜。 那我在当下我就学习说，我不需要活在一个自怜的里面呢、啊，我为什么不可以跟我的同工有一个坦诚的交通呢？那我就谢谢他之后呢，我就一一的回应他说，你刚刚讲的这件事或这个人或那件事，其实呢我有考量到这些你所提到的，甚至是更多，我有考量到其他的方面，可能你都不知道，你可能只看了这一小点，但其实我在筹划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考虑到很多其他的方面，但是我在进行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有这方面的不容易啊，因为这些因素是我没有办法去控制的，而成了这些的结果。当我跟他去解释的时候，我是带着一个希望他也能够了解我的时候，我看到他也非常的愿意下来听我讲。那我觉得在这整个沟通过程里面就有一个很通畅，到最后呢我还请我的同工来为我祷告，我说我有很多的不完全，我非常需要你的祷告，而在你刚刚提出的这每一个意见里面，我非常谢谢你这么诚恳这么敞开的跟我分享，那 请你也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希望神在当中来帮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有突破。感谢主，在沟通之后，其实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反而更拉近了。像过去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我可能就会跟这个人有保持某一个程度的距离，因为不希望说好像又冒犯到他，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摩擦。但是因为我在一个凭爱心说诚实话，我待他真的像自己的妹妹一样，那反而呢，因此我们的关系就更拉近。所以在这里借着这段经文，希望弟兄姐妹也同样受益，就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要学习耶稣的样式，要舍己，要谦卑下来，但同时呢，我们要像待家人一样，彼此的顺服的当中，也能够彼此用神的爱来彼此相待，说诚实话。祝福大家。